请我们打开旧约创世纪第一章，我们念第28节。神就赐福给他们，又对他们说，要生养众多，遍满地面，治理这地，也要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和地上各样行动的活物。再请我们看创世纪第二章第15节。耶和华神将那人安置在伊甸园，使他修理看守。我们圣经就读到这里，我们一起在主面前再有一点祷告。亲爱的主，我们实在谢谢你，我们今天活在地上，因为有你的话我们就有盼望，因为有你的话我们就有亮光。主耶稣，我们真感谢你，你不只是我们的生命，你也是我们的道路，你也是我们的真理。我们感谢你，因为有你，所以我们知道人生的路上我们应当怎么走。我们把今天这一段时间我们恭敬地交在你的手上。亲爱的主，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认识到底工作的意义是什么，让我们真的明白圣经里面所启示的工作是什么。我们这样子的祷告感谢是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们刚才所读的这两个地方的圣经是全本圣经里面第一次讲到神把工作给人的两个地方。那我不知道弟兄姊妹，在你的心目中你觉得工作是怎么一回事？你觉得工作在你的人生中是一个祝福呢，还是一个咒诅呢？当然我们都知道，当经济不景气的时候，如果我们没有一份工作，我们真的是拼命的祷告，我们真是渴望有一份工作。但是当我们有了工作以后呢，在工作的忙碌里面，在工作的强大的压力里面，我们常常在那里有劳苦，我们常常在那里叹息。我听到很多的弟兄姊妹说一句话，说哎呀没有办法啦，我们就是要汗流满面才能糊口吗？那怎么办呢？哎呀，谁叫我们是在埃及做法老嘛？将来有一天如果神呼召我们，我们可以放下这个世界的工作，我们全时间侍奉主的时候，就没有这个痛苦了。弟兄姊妹，这样的观念是对的吗？是合乎圣经的吗？在我们醒的日子里面，我们一生中，你知道有多大的百分比，我们是用在工作上面。但是工作在我们的生命中，我们是怎么看工作呢？我们是不得不做的呢？我们是实在没法子呢，为了赚钱才做的呢？还是我们知道说工作其实神有一个非常美丽的意思在背后呢？我们教会有一阵子我们蛮蒙到神一点恩典，所以有的时候啊，我们弟兄姊妹从礼拜五晚上开始聚会，礼拜六也整天的聚会，礼拜天也聚会，我们有很多很多不同的聚会。哎呀，我们弟兄姊妹每到了 weekend 啊，到了这个周末，我们实在是非常的快乐，我们在一起常常聚集，我们赞美主，我们交通，我们读经，我们分享，我们实在喜乐。可是呢，等到礼拜天的下午啊，我们所有该有的活动都完了，有的时候在礼拜天的晚上，我们该请客也请完了，弟兄姊妹吃饭也吃完了，大家都要回家了，要准备睡觉了，我们弟兄姊妹的心呢就越来越沉重。为什么越来越沉重呢？因为我们得了一个病啊，这个病在英文里面叫 Sunday Blue，就是礼拜天的忧郁症。为什么有这个礼拜天的忧郁症呢？ 就等到所有的聚会都完了，所有让我们喜乐的事都过去以后，我们就在想，糟糕了，明天又要上班了，明天又要辛苦了，明天要去汗流满面才能糊口了，明天要去侍奉法老了。弟兄姊妹，我们今天需要神开我们的眼睛，让我们认识圣经里面对着我们的工作到底是怎么个说法。在创世纪这里很清楚地告诉我们，弟兄姊妹，工作的来源 The origin of our work， 工作的来源是出于神的。换一句话说，工作的这个观念是神有的观念，不是我们人自己想出来的，不是我们人自己要有的。弟兄姊妹，我想问你一件事，你想神有没有可能叫亚当跟夏娃在伊甸园里面什么事都不要做就可以活得很快乐？可以，当然可以，神有什么不能的呢？但是神为什么在亚当跟夏娃在伊甸园里面神就给他们托付有工作要做？在第一章那里神告诉他们说，要治理这地，也要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和地上各样行动的活物。要治理，要管理。你要治理一块地，你就知道有多难，你要管理，你就知道有多难。然后到了第二章那里也告诉我们说，要修理看守伊甸园，要修理，要看守伊甸园。弟兄姊妹，我不知道伊甸园有多大，因为圣经里面没有讲，但是我知道像我自己家里一个很小很小的花园，要修理要管理就已经很麻烦了。所以伊甸园那么大一个园子，亚当跟夏娃在那里要修理要管理，是要做很多事的，有很多的 work 要做的。神为什么要给他们做工作呢？弟兄姊妹，你要知道工作这件事是出于神的，工作是从神而来的。弟兄姊妹，你晓不晓得主耶稣在地上的时候他说过这样一句话，在约翰福音第五章第十七节那里他这样说，他说，我父做事直到如今我也做事，英文就是 My father works until now so I work。 所以我们可以把它翻译说，我父做工作直到如今，所以我现在也继续不断的工作。弟兄姊妹，今天有一些基督徒有个很奇怪的思想，他们认为一个人活在地上最高的目的是什么呢？就是有一天可以不要工作。一个人活在地上最高的享受就是有一天我赚够了钱，我可以退休不用做工了。弟兄姊妹，我告诉你，那个不是神的心意。因为在帖撒罗尼迦后书三章十节那里说，一个不肯做工的人就不可以吃饭。所以做工这件事情，一个人要有工作这件事情，这是神定的旨意，是神要人工作的。我有时候都在想，我说主耶稣啊，假如你今天让每一个基督徒一信了耶稣以后就不用工作了，银行里面自动你从天上掉马拉就掉钱到他的银行里面去，那该有多好。每一个基督徒从此以后都不要为了工作，每个基督徒从此以后我们专心的传福音，这该有多好。而且这样传福音很容易啊，世界上很多人想，哎呀，信了耶稣不要工作就有钱了，大家都来了，传福音会比现在容易多了。可是弟兄姊妹，请你相信一件事，神知道的比我们知道的要多，神知道什么是对我们最好的。如果神认为一个人，他创造的人活在地上是需要有工作的，请你相信一个人活在地上有工作比没有工作一定要好，一定要幸福，因为工作是从神那里来的。那么第二个问题在圣经里面向我们启示的，就是工作是为谁而做的。哎呀，世界上很多的人呢，为什么工作？为钱工作。弟兄姊妹，我告诉你，你如果为钱工作不上算了，你懂不懂为什么为钱工作不上算？因为不管你赚多少钱，有的人一辈子可能可以赚一千万美金，有的人一辈子可以赚一亿美金，有的人很倒霉可能一辈子赚不到一百万美金， 但是不管你赚多少钱，你一辈子赚来的钱，我请问你，到你年老的时候，你能不能够用这个钱，你还给你的老板，跟他说，我不要你这个钱了，我还给你，请你把我这一辈子的青春还给我，可能吗？不可能，你知道吗？什么叫赚钱？你知道，赚钱就是拿我们的心生命，这个不能够挽回来的生命，无价的生命，去换取一点点的钱，不上算的。为钱去工作是不值得的一件事。有的人说我是为了成就感，有的人说我是为着要退休，但是不管你为什么工作，弟兄姊妹，如果你的工作不是为着神来做的，我告诉你，都没有价值，做完了都没有了。我念研究所的时候，我的指导教授有一次带我到一个美国的研究室里面去，在那个研究室里面有一个人是得了诺贝尔奖金的一个得主，然后我们去跟他谈一些问题，后来不知道怎么样就谈到他的太太，他就讲说，他说我太太做的事比我做的事更有价值。弟兄姊妹，我告诉你，我那时候很年轻啊，我能够看到一个诺贝尔奖金的得主，我已经觉得敬佩他，已经敬佩的不得了了。他说他太太做的事比他还有价值，我就很好奇，我说你太太做什么的？他说我做的这些事50年以后都没有价值，我今天所有发明的所有研究的东西50年以后全部淘汰了，都没有价值。他说我太太做的事可以存到永恒。我说你太太做什么？他说我太太把她的生命投资在我们家3个小孩子的身上，我们的孩子能够信耶稣，能够爱主，能够服侍主，将来有永恒的价值。哦，弟兄姊妹，我告诉你，我对这个人真是佩服啊，真是佩服啊，因为他知道一个人在地上应该为什么来做事。哥罗西书有这样子一段话，3:17，他说无论做什么，或说话或行事，都要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做。然后23说呢，无论做什么都要从心里做，像是给主做的。弟兄姊妹，假如我们今天做事是为谁做的，很重要。你如果说是为自己做的，为赚钱做的，你做一做你就烦了，做一做你就没有意义了，你做一做觉得没意思了，你就不想做了。但弟兄姊妹，如果你是为主做的啊，就很宝贵了。你知道同样的一件事，真的不在乎这个事情是做什么事，你为谁做的完全意义不同啊。你知道有一次我要开很长的路到一个地方去处理一些事情，我心里面就很烦躁。为什么很烦躁呢？开这么远的路啊，真烦啊，这个小事我要开这么久，真是讨厌，心里很不开心。我就想到另外一次机会，我也是要开这么长的路，但是我这次去呢有一个目的，有一个什么目的呢？我要去接我太太回来。哎呀，弟兄姊妹，因为我很想见到她，我很想接她回来，所以虽然我要开很长的路，但是我在开的时候心里面怎么样呢？很开心。为什么？因为里面有爱。弟兄姊妹，如果我们做事是为主耶稣做的，那就不一样了。为主来做的事情啊，就真有意义，就真有意思，就能够带给我们喜乐，你知道吗？否则一个人活在地上，你说你做什么事有意义？做什么事有意义？有的人讲说我做工程师很有意义，我说工程师有什么意义？你做来做去做的那些东西还不知道卖得掉卖不掉呢，有什么意义？你做出来的东西针对人类的社会有什么帮助？说不出来的。我们今天做很多东西都不知道有什么意义啊！我们在做什么？我们的意义在哪里来？弟兄姊妹，我们工作能够有意义，是因为我们是为主耶稣做的，为主耶稣做的每一件事都有意义。你知道今天很多神的儿女都有一个错误的观念，我们认为说我们放下工作在教会里面做事情就有意义，我们如果在世界上公司里面做事情赚钱就没有意义。弟兄姊妹，我告诉你，你如果在世界上是为自己做，没有意义；你在教会里面为自己做，一样没有意义。 一件工作能不能够有意义，是看你为谁做的。你如果为主耶稣做，你做什么都有意义。教会的历史里面有一个非常好的弟兄，叫做罗伦斯弟兄。这个弟兄写了一本书，非常的有名，叫做《与神同在》。那这本书是教会历史上的经典之作，帮助了许许多多神的儿女。劳伦斯弟兄他是谁呢？他是一个厨师啊，烧饭的。他是每天在厨房里面切菜啊，洗菜啊，在地上擦地啊，他是这样的一个人。他不是牧师，他不是传福音的，他不是长老，他什么都不是，他是厨房里面做饭的。但是这个人他懂得一件事，他懂得无论他做什么是为主耶稣做的，所以他做的每一件事都是用的爱主的心去做。哦，弟兄姊妹，那件事情太有意义了，他擦地也有意义了，他烧菜也有意义了。我们教会每一个主日，我们的弟兄姊妹聚完会以后，我们都在一起爱宴。我们有好多好多弟兄姊妹，我们每次爱宴的时候啊，真是热闹，真是喜乐。那我们这些爱宴的菜哪里来的呢？都是我们弟兄姊妹自己做的。好，我们弟兄姊妹自己做，很多弟兄姊妹就甘心乐意啊，做很多很好吃的菜。我们做了这些菜，然后到了中午，大家就好多人啊，坐在那边一起吃啊，好开心。有一次有一个姐妹她跟我做见证，这个姐妹就告诉我，她刘弟兄，今天是我第一次做为教会做这个大锅菜，做了一大堆来，我说不出来我有多喜乐。他说我昨天做好了，我就先盛一碗给我家的老公吃啊。我老公一吃啊，老公跟我讲，哎，太太，结婚快30年了，从来没有吃过你做的一道菜这么好吃，怎么回事？我那姐妹就告诉他，这道菜是给主耶稣基督做的，所以他做这道菜的时候用尽了心血，那个汤要用什么样的高汤去喂，各样的材料该要什么材料，该怎么做那个手续啊，他一直想到，他说我越做越喜乐，我一边做一边想到说，我是谁居然有机会为主耶稣做一点东西。你看看，他说我平常在家里做饭了，我最讨厌做饭，我从结婚那天开始我就讨厌做饭，我能不做我就不做，所以我每次做饭我都尽量能够混就算了，豆腐啊混一混啊，鸡腿回来煮一煮啊，能够不要做就不要做了。弟兄姊妹，你看到没有，做同样的一件事都是做饭，你为自己做没有意义，你为主耶稣做非常有意义，给你自己带来极大的喜乐，也带来极大的满足。我们如果是为主做的，如果我们做每一件事，我们的工作是为主耶稣基督做的，弟兄姊妹，那就不一样了。今天很多人是为了老板做的，是为了赚钱做的，你好辛苦啊，做的你也不开心。你为主耶稣做，不但是让你开心，不但让你有意义，你知道如果我们的工作是为主耶稣基督做的话，还有一个更宝贵的地方，那个宝贵在哪里你知道吗？你为主耶稣基督做，就能够教导我们学习做一个信实的人，做一个 faithful 的人。弟兄姊妹，我们这些人生下来都是靠不住的，要我们做事，你知道我们的原则是什么？我们的原则是多做多错，少做少错，不做不错。这是我们人，人天生的就是这个样子的。所以你看任何一个公司，他都要想办法怎么管理他的员工，他怎么样让员工不能够摸鱼，不能够偷懒，他怎么样让他的员工啊，为着要多赚一点钱肯拼命。所以他不然是要用利诱，不然要是用威胁，否则的话没有一个人上班会好好上班的。假如说今天一个公司跟你讲，你做好做坏没关系啊，随便你做，反正薪水都是这个样子，你知道会怎么样吗？大家都不做事。记不记得在中国大陆改革开放以前，大家都吃大锅饭，你做事好好做也是这么多工资，不好好做也是这么多工资，结果怎么样？中国大陆几十年成为全世界生产力最落后的国家之一，经济根本没有办法发展起来，因为我们人的本性里面，我们是懒惰的，我们是不愿意做一个信实的人，努力的人。可是你很稀奇一件事，在中国大陆那种的环境里面，什么地方有基督徒，基督徒的工作态度不一样， 因为基督徒不是为了钱做的，基督徒不是为了别人做的，基督徒是为了主耶稣做的。所以基督徒在工作上呢，我们是非常的信实，我们会非常努力尽心的把它做好。因为你要知道一件事啊，保罗在以弗所书六章六节告诉我们说，我们不只是不要在人前面做事，我们在人的背后也是这样子，因为我们是为主做的。今天好多人在公司上班呢，老板在的时候是一个样子，老板不在的时候是另外一个样子。有的时候有些办公室的人啊，老板下班他们也就跟在屁股后面下班，所以老板如果不走呢，他们也统统不走，大家都留在那里。这些人是做表面工作的，是做给别人看的。但是一个真正有品格的人，一个真正信实的人，我们的工作不是给老板看的，我们是做给神看的，我们是为神而做的。这样子我们这个人的工作才是真正有价值的。如果我们的工作是为神而做的，弟兄姊妹，他在我们的生命中还能够带来第三个好处。他第三个好处是什么呢？是我们会学习有谦卑的品德。弟兄姊妹，你知道吗？我们今天常常看工作有高下，所以我们在美国，你看到中国的父母，那对着那些，因为在美国大部分的华人呢，都是去念书的，所以这个每个人呢，帽子不知道有好几顶。那这些人呢，他们在教育儿女的时候，他们所关心的是什么事呢？就是怎么样让他的孩子把书读好。为什么要叫孩子把书读好呢？因为孩子把书读好以后，将来会有一个高尚的工作，可以赚多一点钱的工作，是一个被人家所尊敬的工作。可是弟兄姊妹，我们实在来说，一个人的价值跟他赚钱没有关系的，你知道吗？有些人赚很多钱，但这个人没有价值。有些人没有赚什么钱，但他生命的丰富真的很有价值。我们今天如果说我们无论做什么都是为主做的，你知道我们在工作上就很幸福，因为我们不会去争要做什么，因为对我们来讲做什么都一样的，无论做什么只要是为主耶稣做的都有价值。你知道有的人以为在教会里面讲道的人有价值，有的人以为在教会里面传福音的人有价值，所以很多人就很羡慕这些事情。可弟兄姊妹，我告诉你，在神的家里，无论你做什么，只要你是为神做的，一样有价值。擦地也很有价值，招待也很有价值，探访也很有价值，为人家祷告也很有价值。无论做什么，如果你是为主耶稣做的，我告诉你，都有非常大的价值。如果你认识了这个，你对着工作就不一样了。你会在神面前寻找工作的时候，你不是为着说这个工作有没有前途，这个工作赚不赚钱，你会问说，主耶稣，你要我做什么？今天许多中国的父母，他们有一个错误的观念，他们以为说，儿女啊，你们一定要好好念书啊，你们要将来做医生啊，做律师啊，做会计师啊，做工程师啊，做电脑啊，这些可以赚钱，你其他你会饿死。弟兄姊妹，我告诉你，不会饿死的。天上的飞鸟它不种也不收，天父尚且养活它，我们岂不比飞鸟贵重许多吗？今天为什么我们要用这种功利的眼光来决定我们的儿女他大学应该要考什么系，他要学什么专业？我们应该要问主，主，这个孩子你造他的时候，他的个性里面他最适合做什么。有一些人他就是适合去做一些不同的事的，你非要让他为着将来有没有前途有没有饭吃去学一些他不喜欢学的东西，弟兄姐妹，你不是爱你的孩子，你是在害你的孩子。你应该让你的孩子知道，我们每一个人活在地上，我们做任何的事是为主耶稣做的。主耶稣把我造成什么样子，给我什么机会去做什么样的事，我就欢欢喜喜的在这个角色里面好好的来做主所要我做的事情。如果我们有这样的心态，弟兄姊妹，我们这个人就会谦卑。因为你知道我们这些人啊，如果我们书念的比人家多一点，如果我们钱赚的比人家多一点，我们真的忘记我们是谁了。你知道有一次啊，这是在美国历史上一件真实的事情，就是在美国开国的时候，那时候还在打仗 那么美国当时的这个领导，他们跟英国人打仗的这个将军是叫做华盛顿 George Washington。 那么这个将军呢，他是非常能干的一个将军，他带领着美国起来要对抗英国的军队。那么在打仗中间，他们很辛苦的作战。那么有一次他们到了一个地方呢，这个将军骑了一匹马经过一个地方，就看到有一些士兵啊，他们在那里要抬那个很大的木头，因为他们要用这些木头去盖他们的一个城堡。但这个拉这个木头很重啊，所以一群的士兵大家没用力拉，一二三，一二三，可是那天下大雨，很大很大的雨，那个地上都是泥巴，那些军人站在那个泥巴里面，要把这块很长很长的这个木头啊，从底下拖到上，就拖不上去啊，辛辛苦拖上去一下滑下来，拖上去又滑下来，啊，弄得很辛苦。那个时候有一个士官长站在下面呢，就在那边指挥，他就说一二三用力，一二三用力，他就在发命令，就叫这些兵往上拖。可是拖了个半天，这些兵就实在拖不动，都摔下来。那么这个华盛顿将军骑马经过那里，看到这一幕情形呢，他就很生气，他停下来，他就问那个士官长，他你为什么不上去帮忙呢？啊，能够一起拖上去呢？那个士官长就跟他讲说，你开玩笑，你难道不知道吗？我不是兵哎，我是士官长哎。结果华盛顿将军听到这个话以后，他就一句话都不讲，他就从马上跳下来，他就去跟那些兵在一起，在泥巴里面推，一二三，一二三，用力的。结果他们把那个木头推上去，推上去以后，他就跟那个士官长讲，他说下一次如果你还有需要人帮忙的话，请你来找我，我愿意帮你忙。那因为他穿了一个大雨衣，所以看不到他里面的阶级啊什么，不知道他是谁，所以那士官长就问他说，你是谁啊？就他就告诉他说，我是 George Washington， 我是华盛顿将军。弟兄姊妹，一个人活在地上，你如果真的知道你做什么事都是为主耶稣基督做的，你会谦卑，你不会只想说这种高尚的事是该我做的，这些低下的事不该我做，不会的。神无论把你摆到什么机会里面，神叫你做什么，你都可以高高兴兴的去做，因为你知道无论做什么都是为神做的，只要是为神做的都有价值，都有意义，都是很美好的事情，你就会很幸福。他的心里有蓝图，他的世界不